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因为这个上帝就在这个世界上被逼迫，耶稣基督就被逼迫，你出去传道人家也不听，你甚至会，你们会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当然这我们又想到保罗就有这样的经验了，你们很灵巧，但是还不免被狼抓起来，还不免被鞭打，所有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偷东西，不是因为在罗马的时候他们捏造坏话毁谤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被逼迫，这罗马的逼迫的时候有的。事实上在彼得前书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时候基督教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就被逼迫了，人家就会捏造各样坏话来毁谤基督徒。那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说，你就是要预备好，一个是预备好为义受苦，另外一个是常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我们在什么事上被毁谤，就在什么事上可以叫诬赖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平息能自觉惭愧。旧约也是一样，当传义道的挪亚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在抵挡他们，但是我们就继续做见证，从义人亚伯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世上做见证，我们在世上见证主，不管是建方舟或者做什么样的事，世人基本上都不会相信我们的，除非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好了，如果你们被抓的时候呢，十九节，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十九节二十节也不要太照字面来看，所以太照字面来看就是说，我们被抓的时候我们就不去用脑筋我们不能说不要用脑筋，这里说不要去思虑说什么样的话，我想他那个意思说，你不要在那个时候慌乱，想要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样就会想得越想越不对了。我想就是彼得就是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就用很多人的方式，以至于在被问的时候他就紧张起来，他就失去他的信仰。不是不去想他，而是我们在这种时候让我们的心更平静的去依靠上帝，相信他会帮助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或者该怎么样的闭口。那如果在危机的时候我们求父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靠着主的灵在说话，不是靠着自己的意思在说话。我们若真的是信靠上帝，说话的就是天父的灵，因为我们在见证他。这个天父的灵，他为什么不说圣灵，不说耶稣的灵，在罗马书里有讲到基督的灵，更是很多地方讲到圣灵，他为什么讲你父的灵呢？在这里耶稣把他跟我们这些跟随他人相提并论，因为耶稣是我父，耶稣上帝对他来讲是我父，那既然我们都是上帝所收纳的儿女，我们跟耶稣好像是兄弟一样，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靠着神的灵来闭口来说话，就是天父给他灵，那么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有天父的灵帮助我们见证天父，我们有天父灵帮助我们什么时候要闭口。好，在历世历代的时候，这里不是在讲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那三年半或者那三个半月或者那段时间，在历世历代这经文都应用了。这个世界因为有人信耶稣就大乱，本来耶稣基督徒是和平之子，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拒绝了和平之子，就有很多的战争。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这里都在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对上帝的信仰会造成家庭里的纠纷。这个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也看过了， 甚至父母信主都不敢跟让小孩知道，因为尤其年纪太小不太会分辨的时候，他会打小报告的，他觉得他这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那么在末后的世代里，本来就有亲情相违背的情形，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更看到这样的情形。在罗马的时代也有这样子，就是因为你信了主，就要把你送到死地。不仅是父母，而且我们为了基督，也就是为了基督的名，我们为奉基督的名在做每件事，因此那个恨恶基督名的人，他就恨恶我们。但是你要忍耐到底。什么是忍耐到底？你可以把它了解成忍耐到死，因为很多基督徒的确是忍耐到死，神也没有看起来没有救他肉体，但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不要怕他。你信靠上帝，神终会让你的身体灵魂都得救。有的时候也许在今生就经历到，有的时候也许不在今生经历到，有的这也不一定是死亡。我想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必然得救。不只是我们死亡可以得复活，也是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真的好像走投无路，我们就继续存着坚忍的心来信靠上帝吧。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很强烈的强调说，你们必须忍耐。希伯来书10章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赏赐的。哎呀，你一定要忍耐啊！忍耐就是你要持守这个信仰，不要因着任何一个理由失去了这样的信仰，因为这最宝贵了。那希伯来书12章的第1节，存心忍耐啊！我们一生都在忍耐，可是我们的忍耐不是咬牙或血吞的，不是受苦受难，不是说像韩信受胯下之辱，我忍耐。然后有一天我可以报复，有一天我可以我现在忍着小不忍得则乱大谋。我们的忍耐是对上帝有信心，上帝绝对是在带领我们一切。当他让我们经历到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心，我们有忍耐，我们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我们要持守忍耐，持守这个信仰，任何时候不要丢弃。你还等一下下，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希伯来书6章12节，我们要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凭着信心才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要忍耐才得到。那我再一次要说，这个忍耐不要把它想成韩信式的，或者一时受苦将来就很好。这忍耐表面看起来有点像这样，但是重要的不是我们怎么忍，重要的是我们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知道这是重价的珠子，我们知道这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愿意承受任何的苦来持守住这个信仰。好，你一定要这个，你要能够忍耐哈。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这里哈。马太福音10章17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到时候必给你们当说的话。然后继续讲到说，我们看到的家庭的纠纷，我们被众人恨恶，但是我们就继续持守这个信仰。持守这个信仰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为了信这主实在太辛苦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在台湾也许不太碰到这个情形，但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类似的情形。那我们也在说了，各位，你不要以为什么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个世界上世界的国度没有基督教的国家的，你有形式上外表的，但是神的国不是在外表，在内心的。就没有哪个国家是真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它有一些基督教文明。你在美国，你在欧洲，你以为就可以不受到逼迫，也许那不是逼迫，那是一种慢性的腐化。那实在受不了啊。 那我儿子现在要到美国读书，妈妈是很担心，因为听到美国这些大学宿舍的情形。各位，大学宿舍像有些宿舍就是两个男生住一个宿舍，或两个女生住一个宿舍，有些还是可以男女同住的，因为要男女平等的，是啊，那你不吓死了。有些就是不是大学的，高中我就听到了，他的 roommate 带女朋友回来睡觉，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然后如果是我的儿子去那边读书，我能够相信他能够持守多久呢？那如果是女儿，那不是更担心了吗？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些人，魔鬼在某些地方是你信耶稣就打死你，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受到煎熬。有些事，你看那些不信主人他们多爽，来影响我们。你信耶稣会被讥笑落伍，哦，实在有的时候很难生活。各位，我们的主不是不给我们生路，你实在受不了，23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就逃啊。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不拿起刀来抵抗我们自己。如果神借着这个世上的警察保护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某些国家，假如说在日本吧，我们传福音被佛教徒攻击了，那么如果违反日本的法律的时候，那么日本警察会保护我们的。虽然那不是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那其他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不用武器来自卫，因为我们相信深渊在主，我们用当地的法律给我们的东西来公权力来保护我们。我们自己不拿起武器，不仅我们基督徒是文明的国家，大家都不拿起自己武器的。好，那你逃真的有没有逃到没有可以地方逃的地方，没无地可逃呢？那可能我们就需要殉道，那么可能我们可以逃到别的地方。我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基督徒大概还起码台湾基督徒还没有苦到这个地步，但是另一种形式的逼迫是有的，就是总有一些腐朽的事情在从最根本来挖掉你的信仰。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呀，你以为送到一个最好的基督教大学他就可以免这些，你网上一开什么脏东西都看得到，什么最下流的东西都有，你躲得掉吗？各位，我们不躲的，我们不但不躲，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但你进入世界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是进入一个狼谷成群的世界。如果我们真躲到一个地方躲不掉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有些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末世观，就是耶稣以为末世马上就要来了，当这些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传了大概不到三个月或者不到三个礼拜，会碰到很多的逼迫灾祸，但是在他们碰到逼迫灾祸的时候，耶稣就以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人子驾云降临的方式出现了，就所有的那个抵挡者就被消灭了。那结果这个事没有在耶稣生平发生，所以耶稣讲这话是讲错的。我们当然相信耶稣没有讲错，是我们理解错了。那这个理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这理解意思就是以色列的诚意我们把它扩大了，就是全世界，我们还没有走遍，主就来了。福音不是要传遍天下吗？对了，我们传遍天下，但总还有新生的婴孩还没有传到嘛，总还没有。在我们传遍天下又被逼迫，在天下都被逼迫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最吃不消的时候，要不然主就借着我们的殉道和死救我们脱离这患难，要不然主就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到了，来拯救我们这些人。所以这里我在想到是指着我们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都在传福音，我们这一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见证我们的主，我们都在用非常急迫的方式紧迫的方式努力的传扬福音。我们需要忍耐等候，我们需要灵巧像蛇，我们需要靠福音养生，我们需要知道它迫切性，同时我们也把它颠倒过来，我们需要接待福音的使者，我们需要接待传扬上帝话的人和他所讲的上帝的话，不管你是传道人或者平信徒。服侍主有这些艰难的。24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既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 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而这里耶稣在讲什么？就是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我是主人，你们是仆人。所以你们所经历的事我都经历过了，我所经历的事你们也要经历。当然又是我们不是照字面来讲，我们也没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没有像耶稣生平中所碰到那些事情问题，但是行外表不一样，基本的精神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仆人和学生，被差遣到以色列地也好，纽西兰也好，我们的办公室也好，家庭也好，我们去那里见证福音，我们是带着福音的大能，我们去爱他们。可是他们会怎么样拒绝呢？他们怎么拒绝我就怎么拒绝我你，但你不要怕他们，你不要怕他们，你也不要爱他们。不要爱他们是不要爱世界那种爱，你要爱他们灵魂，那是真的。不要怕他们，不是说怕这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我们当然也会有恐惧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真的不怕他们。这个耶稣讲过，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我们出去服侍主，其实有无比的荣耀。当受到威胁的时候，不必害怕，神会祝福，那是我们的祝福。好，下面需要分好几个层次来讲哈。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这个事情你马上想到就是，哦，这个枪击的事情真相迟早会大白的。这个甘乃迪总统到底哪一个是谁杀的，没有不露出来的。而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事情，顾名思看那个字面，我们就以为是这样子。可是你看这里上下文，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事没有不被知道的，不是指一些事情的真相会被发现，甚至所有的真相会被发现，不是。在这里在讲什么？在这里显然是当你到一个地方去，譬如说你要到中国大陆去，譬如说你要到阿拉伯国家去，你要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当然你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你需要非常的小心，甚至很多时候你尽量的不要冒犯别人，你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耶稣说你隐藏不了的。这个你怎么样，这个你是一盏灯，你在黑暗的世界怎么可能不发光呢？你的福音怎么可能隐藏得起来呢？我在很多地方，包括在中国大陆，包括在罗马的时代，包括在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很多人都说，你一看那个人脸上笑嘻嘻的，乐于助人，你就知道那是基督徒了，你抓他就没错了。那个懒惰的纷争的这些人都不会是基督徒。甚至在监狱里我有看过中国大陆的见证人，看你那个样子就是基督徒，这么快乐，这么热心助人，这么做事不摸鱼，哎呀，我们真是觉得很丢脸啊！今天人家是不是这样来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就不知道了。隐藏的是我们，因为在逼迫，有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就把我们身份隐藏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属主的话，一定会露出来的。这是第一个，你的身份要露出来，所以这个隐藏的要露出来，这是正面的。如果有一点点负面，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怕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越早显出你是基督徒越好。有逼迫没有关系，因为你这一定会显出来的。那另外一个会显出来的呢，就是耶稣的福音，跟上面这个其实类似的。27节，我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见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基督徒的身份也好，基督徒的福音信息也好，都不能隐藏。耶稣教导他们，耶稣告诉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很多时候听不太懂，有的时候迷糊，但是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道路，他们会越来越清楚的。耶稣暗中告诉他们，也不是说他传什么秘密的福音啊，像有些新派讲的耶稣有些秘密的福音啊，传给某些特别的人，这个是从新派还有早期的那个异端都有这样讲，其实耶稣没有。耶稣有的时候是暗暗带着门徒上了高山，有些时候特别好像讲一些新话跟他们讲，但这些事写在圣经上也都暴露出来，所以没有什么隐藏的事，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事，只是有的时候说有些话人家听不懂，我们不要直接的这样讲。就譬如说我们不一定听得懂，我们不信主更听不懂，说 人做主的门徒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那个意思是说你全然爱上帝，你知道上帝的爱这么丰富，以至于其他甚至宝贵如父母如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掉，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刚刚信，那么这个话就不能够很清楚的在你母亲面前讲了，因为他听不懂，他会听错，会大发怒的。所以很多话他是耶稣是暗中跟我们讲，让我们循循善诱的慢慢的明白了，能够执行了，别人能够懂了，那迟早也都会讲出来。讲出来人家是接受还是拒绝那也不一定，我们也不在意，我们就是诚实的把它传讲出来就好了。好，所以那个暗中的是显出来，一个是指基督徒的生命，另外是指基督徒的信息，这都要传出来的，你不要因为害怕或者任何原因不传。那么当然在有些地方啊，那个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就包括我刚刚讲的一般认为的，就是那些我们背后说人的坏话啊，或者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会显出来，那么这个真相会大白的，迟早有天，但在这里不是哈。好，我们在这世上有这么多的工作，有这么多的艰难，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他们最多就是杀你的身体了。当然我们也承认杀身体，不要说杀身体了，打身体就叫我很害怕了。各位，我是胆小如鼠啊。但是我们如果知道单单的敬畏上帝，我们就不怕这些了啊。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说，我们怕神就不怕人了，我们不怕神我们就怕人了，这个是一个好的怕啊，应该有的，我们对神应该有正确的敬畏，那么我们就不会怕人了。但是我们因为神的爱，从另外一角度我们也不怕神，我们怕神是指他实在太伟大，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不怕神是他太慈爱，我们认识他的慈爱，我们就亲近他啊，这两个并不冲突的。我们不要怕啊，这个世人不能伤我们的灵魂，那么耶稣上帝能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丢在监狱里，所以要惧怕他。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很爱我们。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好，他在讲到说上帝的权柄无微不至，连麻雀都看顾，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我们比麻雀贵重的多，所以上帝一定会珍爱我们，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讲的仔细一点的话，各位，这句话可不保证什么呢？这句话只是在说我们很贵重，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并不是说上帝会保守我们身体不受伤害，从上文来看不但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在上帝的保守中身体被伤害。下文我们比麻雀贵重很多，但是你也看到一件事，各位，麻雀有掉下来的时候，神觉得他什么时候该掉下来就掉下来，所以你什么时候你脑袋该掉下来，神也让他掉下来。所以看这个话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哈，我们不是不碰到危险，但是碰到再多的危险，我们仍然认主。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这里认就是相信，就是承认。哎呀，看这个经文啊，我们有点害怕。哎呀，我小的时候也不敢在人面前认主啊，我小的时候我也不敢泄愤呐，哎呦，那主就不认我了吗？就是会有这样的害怕。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了解成，将来主承不承认我们，就在于我们的作为，那就变成一种行为称义了，那就不好了。而人怎么认我们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见证出他好行为，那就更不好了。那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了解的完整一点哈。这个我们认主，其实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认主就是相信他。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假装不认识他的时候。彼得有两次，一次是三次不认主那一次，另外一次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在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的地方，水火装甲，故意不认识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你不认识他们，也就是不认上帝的。他避免，他不敢受那个，他怕那个受割礼的人，所以他那个懦弱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如果你照这节经文来讲的话，当彼得不认耶稣，假如那三次不认耶稣也好，加拉太书那一次也好，不认耶稣突然彼得心脏病发了死掉了，那他将来在天上神也不认他咯。各位，我想我们这些不是那么字面的严格的来解释，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字字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把它了解的就是说，我们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像彼得也是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常常在言语行为上面没有把承认主的见证活出来，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各样的威迫利诱，在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各位记得我们还是在谈主在差遣门徒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世界，我们随时在见证主，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态度，这些在见证主，或者我们借着这些在承认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所以传福音有口传有身传，身传其实就这里，在神人的面前认上帝，不是只是口里说而已，而是我们的行为都见证有这位上帝，我们不拜偶像，我们生活圣洁善良，都是我们奉主的名做各样的事，都是哈。那我们也相信神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如果你真的在世上表面上有信主，你完全没有这个生命，那表示你不是主的人，所以主也不认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